以弗所书，神永恒的计划与恩典。李定武牧师主讲。第三讲，属灵征战的生活。今天的经文记载在以弗所书第二章一到七节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他叫你们活过来。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。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，他又叫我们与基督耶稣一同复活，一同坐在天上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示的恩慈，显明给后来的世人看。经文读毕。
我们现在一同做一个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今天我们一同来到你面前敬拜的时候，求你用你的灵来充满我们的心，让你的话跟你的灵相辅相成，使我们这个人能够得到益处。愿你仆人口中的话语，愿你儿女心中的意念，好像馨香的祭一样，直到天庭，讨你的喜欢。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属灵征战的生活。俗语说，人生是一场征战，这句话一点都不错。实际上呢，从我们的圣经告诉我们讲，我们的生活不但是一个属灵，是个征战的生活，而且是一个属灵的征战。我们从圣经上面看，这是千真万确的一件事情。我们都是一出生就已经被判死刑的人，凡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人，生下来的那一天就开始迈向了死亡。为什么人类会有这样的遭遇？圣经给出我们答案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我们的始祖亚当因为悖逆了神的教训，因此人类堕落了，人类有了罪性，堕落了。当人类有了堕落了罪性之后，人类都遇到了困境，就遇到了死亡。今天的经节里面，当我们一读到第一节的时候，第一节最重要一个字，让我们看到你们死在过犯之中。死在过犯之中，这一个死字就指出来了，全世界所有的人类有一个相同的一个困境。这个困境指出来，我们的老亚当是堕落的本性。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都会死，每一个人都有堕落的本性。你跟我既然有了一个堕落的本性，我们能够突破这个困境吗？今天你跟我可以突破困境，我们可以永远的活下去吗？圣经同样的给出我们答案。我们从一般的哲学思想、哲学家、智慧的人不能给我们答案，但是圣经这本从神赐给我们的这本圣经指出来告诉我们答案。尽管人类是堕落的，有堕落的本性，尽管人类有困境，但是有希望，我们绝对会有希望。你跟我能够得到那个飞越死亡线的那一个赦免令，可能吗？圣经告诉我们是可能的。今天的经文我们就探讨这个可能性，这个可能性 是从圣经里面指出来有上帝的恩典，上帝的恩典赐给我们的的确确绝对可能的赐给我们那个赦免令，凡是相信这位真神的人就可以飞越过那个死亡性。今天让我们看到，你跟我如果不参与这个属灵征战的话，你跟我就成为一个属灵征战的战俘，一个俘虏。你跟我如果做俘虏的话，就好像主耶稣在世上的日子讲，这个世上的人走两条的道路，有一条是宽大的道路，这一条宽大道路走完的时候，就是死亡来临的时候，就是人类困境的时候。相反的，主耶稣讲的另外一句话，他讲有一个狭窄的一条道路，走着狭窄道路的人，就是那相信主耶稣成为救主的人，那一个神的儿子来到这个世界上来替你跟我来死，而怎么给了我们一个赦免的死刑的一个罪行，相信他的人可以永远的活下去。今天我们从保罗的这个书信里面，以弗所书第二章第一节到第七节里面，就看出来那个神的恩典借着主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上，来让你跟我能够飞越过那个死亡线。你跟我如何才能够得到那个永生？如何才能够飞越那个死亡线？如何才能够突破那个困境呢？这是我今天我们中间每一个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。但是很可惜，许多人忙着走那个宽的道路，那个钱财的道路，那个容易走的那个道路，他们不知道也不醒觉到那个困境。今天就让你跟我来思想一下，你跟我怎么样可以从神那边，主耶稣那边领到那个飞越死亡的那个赦免令，让我们可以永远的活下去。我们先从第一个角度，我们来看你跟我如何可以飞越死亡线。第一个也很明显的，也是保罗所指出来的，就是你跟我要认清认识人类有困境，认识人类有困境。我们有圣经的，我们可以看到第一节到第三节，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我拣选的一些经文读给大家听。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邪灵，放纵肉体的私欲，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悦的去行。我们看到一开始保罗跟我们讲的第一节到第三节里面的词句，就充满了绝望无助的一个情况，就是保罗想描写人类有一个困境。这个困境让我们从几个角度来思想这个困境。第一个角度，让我们一节一节的来看，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死在，今天我们中间都是活人，怎么会保罗讲死呢？这个死在，保罗讲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，所以保罗这边讲的死是我们的灵性的死亡。今天你跟我应当体会得到，人不是动物，人不是动物，人跟动物不一样的方式，不一样的地方在哪里？人有灵，神是个灵，人有灵，因此像神。当神造动物跟造人的时候，材料用的是一样。你跟我都知道，那个材料就是泥土。我每天早上起来要吃一大堆的什么维他命、矿物质，这些说实在的都是泥土，从矿物质里面、从泥土里面拿出来的。所以我们需要有这些矿物质来帮助我们。那呢，我们的材料造的，神造我们的材料跟动物的材料一样，但是神不同的时候，在这本书里面讲出来，创世纪里面讲出来，神在造人的时候，还特别三位一体的神开一个会，开会的时候特别讲，我们造人要按照我们的形象造人，人像神。 保罗怎么会在这边第一节讲到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？人类的困境第一个就是死，这个死代表什么？属灵灵性的死亡。今天在街上走的人，今天星期天我们来到这个教堂的时候，路上没有什么什么，没有什么交通的阻碍，因为呢有很多人呢去玩，因为有很多人在睡觉，有很多人在休息。那呢他们可能呢从来没有想到他们呢跟动物不一样，他们有灵，他们更没有想到他们有困境。他们的困境第一个困境就是他们灵里面死去了，第二章第一节，灵里面死去了，死在过犯罪恶之中。因为昨天晚上，因为前天晚上，他们在狂欢，可能在罪恶之中。死这个字跟第二节我们看到有一个字，保罗常常喜欢用的，特别在以弗所书出现很多次，行事为人。行事为人就是做事，就是生活。这一个死的人，灵里面死的人，仍然可以想计划，仍然可以想，仍然可以行事，仍然可以生活。行事为人就是生活，这个死的人仍然可以生活。因此如果我们换一句话来说，保罗说现代的人，还没有认识主耶稣基督的人，活在那个灵里面已经死的人，他们是什么人？保罗用一个名词叫活死人。今天呢用保罗的语气来讲呢，很多教会外面的人，街上的人是活死人。在好莱坞用的这个名字活死人， Dead man walking， Dead man walking。 这个电影的主角潘西，我怎么翻啊？我是好莱坞的一个电影明星啊。那他呢？他演这个活死人 ，Dead Man Walking 是美国的一个术语。这个美国的术语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这个人被判了死刑，从牢房出来，警察带着他手铐出来，从他的牢房走到执行死刑的那个地方，这一条路他在走的时候，他是 dead man walking， 一个怎么样马上要死的人在那里走路。在美国执行死刑是州政府的责任，所以呢联邦政府把这个权柄交给州政府，州政府执行。这个活死人要能够逃脱死亡，出困境，只有一个盼望，他能够接到州长的赦免令，及时到达。当州长的赦免令及时到达的时候，这个活死人就从此就可以变成一个什么活人放出去。你跟我，今天我们中间的人，你有主耶稣给你的赦免令吗？你如果有的话，你就可以到了死亡的那一天，你可以怎么平平安安的去。当你一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，那主耶稣呢就在那边迎接你，有天使迎接你到那里去，你就有永远的生命。在这里让我们看到灵性的死亡的现象是什么，也就是说街上的人的现象是什么，也就是今天我们中间可能还有些没有接受耶稣基督的人。用我用神学的观点来看有什么现象，那有两种的现象。第一种的现象让我们看到，在这边讲到有过犯有罪恶。保罗在这边讲到过犯，就是人心里对神的那种反抗跟拒绝。那个罪恶就是那个属人属灵的健康已经被破坏了，已经死亡了，所以是活死人。那呢可以用两种方法来表示。第一种方法呢就是理性的蒙蔽。用我拿一个手帕出来把它演出来好吧，因为我想加深我们中间每一个人的印象，因为我相信中间还有什么，还有活死人在这边。所以呢让允许我用我的手帕呢。第一个现象，人类的现象是什么？那老亚当带给我们那个堕落的本性的现象是什么？那就是什么？就是手帕蒙在脸上。这是什么意思呢？ 我们的理性被蒙蔽了。今天我们中间的人，你如果仍然是活死人的话，那就是什么？理性被蒙蔽了。理性被蒙蔽了，就是无知，对神一点都没有兴趣，根本没有兴趣，而且对这个属灵的事情根本被蒙蔽了，根本怎么样？听不懂，听不懂。第二种现象是意志的说服啊，我们不但理性好像一个破纸，我们看不清楚了，圣经看不懂，除非有人讲解，也不愿意去看圣经。那另外一个现象是什么呢？是意志上的说不，实在不想来到教会中，实在不想去亲近神，那个在意志上他是被 说服的。因此有一个神学家，一个改教家加尔文讲到，人的意志是要叫他亲近神的话是非常的难，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一条懒的驴一样。我们今天中间有多少人骑过驴子啊？哦，有几个骑过驴子啊？那我骑过驴子是因为我到圣地去了两次，好，在那边还住了这三个多月，好，所以呢我骑过驴子。那驴子呢，我跟师母一人一部驴子，那也许师母长得比我漂亮，那因此呢驴子看看他，驴子就走了。那我一上去的时候，驴子这个回头看我这个眼色很害怕啊，他这个眼睛很大，他回头看看我，大概呢不欣赏我，那因此呢他就不走。那呢师母一直走了，那我不走怎么办呢？所以呢我们都付了钱了，那呢我用脚踢用拉他也是不走，不走怎么样？那结果呢，那个我就赶快叫了个阿拉伯小孩说他不走，那阿拉伯小孩啪一边在那个后面一边的话啪啪啪他就跑，一跑了我拉都拉不住他。这个就是驴子。加尔文讲，你跟我做活死人的人，他不但他的理性被蒙蔽了，看不懂圣经，不愿意接近神，他懒得像驴一样。今天我们中间有姐妹得救，而丈夫还没有得救的，你要请你丈夫来的话真是难啊，真是难。你要前一天烧很好的菜，然后呢你要跟他温和，然后呢你才能够慢慢慢慢吸引。那你当然不能够用鞭子打他了，对不对？但是你要知道，实际上他是一条什么呀？懒驴。加尔文讲的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意志上懒散，他绝对不愿意去跟神有任何的关系。人类的堕落本性在这个地方显出来，这是灵性死亡的两个现象，让我们看到。所以要有教会，教会因此的作用。教会好像什么？教会好像人的母亲一样，做教育，做什么呀？做惩罚，养他，母亲养小孩，母亲也要怎么样？打这个小孩，因为小孩知道有驴的性质，因为呢意志上的懒散。弟兄姐妹们，那我们看到教会的功用是继续不断在改革，继续不断在怎么？继续不断在养，继续不断在用圣经，用律法，用以前的律法就是我们的圣经来怎么样？来教养，来改变，来鞭打，使他呢能够改变。人类的无知，理性的蒙蔽，使我们有什么现象？使我们不知道困境的存在。参加了追思礼拜，或者参加了自己亲人的丧事，你是一个活死人，还不会领悟到自己有一天也会那个困境。不知道自己的困境，不知道自己已经成为属灵势力的俘虏，不知道神的愤怒。罗马书第五章九节里面讲到神的愤怒，讲到神的愤怒的时候，保罗怎么讲？保罗讲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因为我们做仇敌的时候，人成为神的，从神跟关系上面来讲，什么？人是神的仇敌。但是保罗却讲，神却不是人的仇敌。你知道圣经上有很多关系啊，只能一方面的，不是双方的。我再说一遍，圣经上从罗马书第五章里面 特别第十节里面讲到，人是神的仇敌。为什么呢？人本来有神的形象，给他的命令，借了这个命令他可以生活得更好，借了这个命令他可以得到丰盛的生命，但是他却受了魔鬼的引诱而怎么样叛变了，而堕落了人类的堕落本性，因此成为神的仇敌。但是神，保罗讲，却不是人的仇敌。让我们看到人灵性的死亡。今天所有的人如果没有接受耶稣基督为救主，没有办法面临困境，他是活死人。第二个，我们看到人类的一个特征，让我们看到，我们再从第二节下去啊。那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我们呢到后面看到是邪灵。第二节讲怎么顺服空中掌权者的首领，就是现今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那个邪灵。那个邪灵，我们看到顺服就是什么，人成为什么撒旦的俘虏。因为他不参加这个属灵征战的生活，因此他成为一个俘虏。在这边让我们看到撒旦是谁。撒旦是圣经上给我们一点知识，知道他以前曾经是一个掌权的天使，因为骄傲的关系他堕落了。一堕落之后他就没有得救的希望，因为天使没有身体，天使是个灵。一堕落的时候天使就永永远远是邪恶的了。弟兄姐妹，今天的信息给我们看到有个警告，人有灵，但是他的灵怎么灵性死亡了，灵性死亡了，灵没有死啊，灵性跟灵不一样。今天没有一个人的灵会死掉的啊，甚至于怎么样，我们的身体会死但是灵不会死。今天因此教会有个大使命，你跟我为什么急着要传福音给我们的亲人呢？因为当他死的那一刻如果没有忏悔的话，他有罪，他肉体死了。当人肉体死了之后，他所有的罪就跟随了那不死的灵到永永远远的地方接受审判。大家听懂这一点没有？我再讲一次好吧，这一点是关键性的信息。人有灵，跟动物不一样，人的灵不会死的，人的灵不会死的，永远的活下去的。人有肉体，肉体因为犯罪的关系会死，会犯罪，活死人。活死人如果在死亡来临的那一刻不悔改的话，他的肉体死了，他剩了一个灵，跟撒旦一样，撒旦是个灵，因此一犯罪之后就永永远远无得救了。人如果在肉体还没有死亡之前他不悔改的话，他就是所有的罪随着他的怎么样，随着他不死的灵进到永恒，永恒去那个地方，永永远远与神隔绝的地方，就是他的居所，圣经叫做阴间，叫做地狱。弟兄姐妹们，你有亲人是活死人吗？你有亲人是活死人吗？提醒他有困境，提醒他有困境。当他呼吸最后一口气完的时候，他所有的罪随从了他的灵到永恒里面去了，谁都没有办法救他了。所以这一点我们不相信，绝对反对天主教讲的可以有赎罪祭，绝对不可能赎罪，因为他到永永远远永恒里面去了。永永远远那个地方没有神的同在，只有神的愤怒与他同在。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看到第一个困境是灵性的死亡，第二个困境让我们看到黑暗势力的俘虏。你如果一直做俘虏到死之前的话，仍然是俘虏的话，你永永远远将来去一个地方没有神的同在，只有神的愤怒。第三个，让我们看到不但 人类有困境是灵性的死亡，是个活死人；不但人类有困境是属灵征战的俘虏，同时让我们看到第三点，让我们看到第三点是有深层的疏离感。为什么会有深层的疏离感呢？那我们看第二节到第三节，随从今世的风俗，随从肉体和心中的喜好去行，本为可怒之子，和别人一样。这边有三个随从，随从，随从，两个字的原文是一样的啊，在这边，随从的意思，今世的风俗，然后呢，随着肉体，随着肉体，因为灵性死亡了。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，肉体和心中所喜好就是己己己，随着己的意思而生活的话，我们就会产生的深层的疏离感。疏离感，人跟人之间疏离，人跟神之间疏离。我昨天在讲习会里面跟弟兄姐妹讲，今天21世纪后现代潮流冲击下的时候，我们真要小心了。我们要能够抗拒，有方法抗拒啊，抗拒。因此，我等下会稍微介绍一下这两本书啊。那你假如你有亲人，甚至你的另外一半是活死人的话，你不要告诉他是活死人啊，用好的方法，好吧？那活死人的话呢，那你应当怎么样？用柔和的方法啊，送他一些礼物，让送这两本书是后针对后现代的人的啊，你看多漂亮啊啊！那这两本书，那这两本书呢，是美国最现在最神相当有恩赐的美国25位那最受尊敬的世界上最受尊敬的传道人中间的一位。在纽约的 Redeemer Church 的 Tim Keller， 他所写的书里面指出来今天多少人呢、啊，还在迷惑假神 counterfeit gods， 所以他把那个假神的面具把它撕开来，好吧？然后他看到浪子回头的故事，他讲呢，他讲我们的神好像什么？我们的神实在，他讲好像浪妇一样。哎呦，这句话。讲出来不好听的，我们的神好像浪妇一样，什么意思呢？他丢了个黄金呢、啊，丢了个恩典，好像丢黄金一样的丢出去。今天的神，我们的神，丢恩典给我们中间的活死人。当年我40几年前来到这美国的时候，是个活死人，但是神改变了我。给永恒的生命给我了，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能够接受，让我们看到最后一个是什么样，肉体的放纵，因此有深层的疏离感，人跟人之间疏离，人跟神之间疏离。我甚至举一个例来讲啊，昨天在讲习，今天后现代要家里面小孩回来聚一下都不大容易的啊。那我有3个女儿，2个女儿结婚了啊，那两个女婿带了啊，跟3个女儿通通回来过年啊，回来过年那啊 Christmas 啊，到 Christmas 的时候，那呢师母在烧菜，那呢我呢我就想跟他们谈谈了，但是你知道每个人手里面就拿个 iPad iPhone 什么啊，都是 I 就是自我啊， I 就是在这边讲的是什么，自己心中所喜好的 I 我倒喜欢 YouTube 这个名字倒很好，是 You 对不对？其他都是 I 所以你说哎呀，我一看不得了了，大女婿拿了一个 iPad 啊，小女婿拿了一个 iPhone 在那边跟人讲话，哎呀，我的3个女儿每一个都在拿了一个带电脑在那个，每一个人忙得要死，这叫做后现代21世纪的啊 Merry Christmas 人跟人之间的疏离，人跟神之间的疏离，人类的困境。弟兄姐妹，帮助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，帮助我们周围的人认清人类的困境。让我们再来看你跟我怎么样接受第二个，那怎么办呢？接受上帝的恩慈。保罗在这边用了一个字恩慈，我很喜欢。第七节他在这边讲，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，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向我们所施的恩慈，显明给后代的世人看。恩慈在原文上可以讲是 kindness， 是什么？仁慈。 我们的神是仁慈的神啊，所以我现在在一直在学神啊，学的不像，对不对？我讲一讲Christmas 的时候，大家都在爱的时候呢，那我实在想发脾气了，但是我还是呢学神啊恩慈，我去跑去，我想师母看到了更难过，他只是不讲就是了，他在忙着。大家呢，我们的这个 living room 比较大一点， living room 跟 kitchen 连在一起的啊，所以我就去陪师母安慰他啊，因为这是后现代，对不对？因为呢他们都爱去了，对不对？那你也只有我也只有他，那我们两个才是真的哈。所以在这边让我们看到了人跟人之间的疏离，因此我们要接受怎么样Kindness， 上帝的 kindness， 恩慈包括什么呢？这边保罗讲，他用的恩慈包括三方面。第一个让我们看到是怜悯。哎呀，怜悯，哎，这一点我学了。我看到他们呢，我本来不高兴呢，我看到他们可怜呢，看到这几个，看到三个女儿跟两个女婿可怜呢，这些人可怜呢，啊，忙成这个样子。Steve Jobs 使他们忙成这个样子。Steve Jobs 死掉了，的确死掉了。你知道吗？这个人可怜呢，我觉得，他是个被抛弃的人，对不对？他的父亲是中东人，对不对？只是呢来到美国留学，对不对？遇到了他的母亲，美国人，对吧？男女之间的一做朋友之后，怎么生了一个私生子，对不对？私生子他不要了，不要了，给一个怎么样？给一个姓 Jobs 这个人呢，把他接养过来养他们。所以你知道吗？到 Steve Jobs 快要死的时候啊，那他的父亲就希望拜托人打电话，用各种方式说让我见你一面吧。我想他只是想看他儿子一面，没有什么，可能没有什么坏的意思。但 Steve Jobs no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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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way。这样狠心的一个人，你知道吗？当这个 Time Magazine 时报杂志的访问他，是因为要写他传记，知道他快要死了，写他传记的时候，那这个摄影师照的像，这个摄影师里面描写的怎么样？他讲 Steve Jobs 现在已从楼上这么漂亮的卧房搬到楼下来住了，因为他爬不上去了。爬不上去了，从楼上搬到楼下。哎呀，当我听到他拒绝他见他父亲的时候，我想，哎呀，怎么到临死的时候都没有 kindness 呢？都没有怜悯呢？没有原谅他父母抛弃他的罪呢？如果这样的话，那不是不单单在楼下，他死了之后还要再下去啊？要下到哪里去呢？永永远远在那个怎么样，不灭的，从火不灭，从不停止的那个怎么样，那个地狱里面。$8 billion 剩下来，一个人改变了所有的20世纪末期跟21世纪，世界上没有一个人可以比得上他了。没有诺贝尔奖，当然不能没有这个方面。这个人真该得奖了，对不对？聪明能够控制到这么许多人，但是怎么样？这个人是永永远远的沉沦。让我们看，但是让我们看到神的恩典在这里，让我们看到恩慈三方面。第一方面，我们看他的怜悯，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他的怜悯。我们看到第四节的时候，给我们的安慰。第四节在这边，我们前面有几个字，好吧，我读一下。然而。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然而就表示前面跟后面不一样的，前面是跟后面相反的。弟兄姐妹，今天我们中间得救的人，已经有怎么样永生盼望的人，已经突破了困境，我们怎么样不是活死人了。今天我们是为主而活的人，对不对？我们是为主而活的人，我们生命改变了。为什么我们生命的改变？记得保罗讲，神的 kindness， 神的恩慈，神的恩慈三方面。第一个，他怜悯我们 ，compassion， 这个字的意思原文是什么？自己的肠子在那里动啊。当看到你悲哀的时候啊，犹太人不是讲心动啊， 心动是大的，我的肠子在动啊，对不对？我的肠子在那里动，就要表示什么呀？我怜悯你，神怜悯我们。我们看着神怜悯我们，使我们怎么样？使我们能够怎么？能够听到福音，使我们能够开窍，能够接受他的呼召。不但他给我们怜悯，我们也看到他大爱地。圣经在这边让我们看到，接着下去我们看到第五节啊，第五节啊，是啊，前面第四节后面说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他爱到一个地步，他怎么，他牺牲他的，差遣他的儿子呢。昨天我上课的时候，我一感动的时候，我跟弟兄姐妹们分享了我很隐私的一个故事。我的父亲呢，是中国的儒学的大师，所以在台湾的时候，当我很小的时候呢，蒋介石召见他。当蒋介石召见他的时候呢，那他去了，他去了啊，他不知道啊，为蒋介石为什么召见他？说蒋介石召见他回来之后，我们问他爸爸啊啊，总统召见你做什么？他讲，总统跟我讲，这个时代的伦理道德太差了。他讲，他命令我，你赶快去把孔子、孟子里面所有好的东西、伦理的道德，统统拿来，拿来，我叫国艺编译馆拨一笔钱，来，你把它叫一个名字，叫《中国文化基本教材》。哦呦，他这么一出来呢，我们都倒霉了。那呢，我们从初中开始，初中三到高中呢，我那个时候的人呢，每个人都要读《中国文化基本教材》，对不对？我们的丁长老就在点头，他也是跟我一样痛苦，这念这个中国文化基本教材。你知道他是大师，你知道我多少次我得救之后传福音给他，我最后一次见他面的时候，我在长岛的纽约州立大学做教书，我带他来看我的办公室，看了校区，他很满意，他讲啊，丁武，我很满意你。那我跟他讲，爸爸，你还有什么要求？他不讲，他不讲，我就知道他还有要求。那我就不客气了，跟爸爸讲，爸爸，我呢刚刚40岁，那我也做到了你要求我做的，做到了正教授。那呢，我呢前40年，爸爸，我为你对我的要求而活。爸爸，你能不能允许我后40年？让我做我自己要做的事情，行不行？后40年，让我做我要做的事情。爸爸不想。我讲，爸爸，我告诉你，我跟安娜正在考虑全时间的侍奉。哦，他一听，他不要讲，不要讲，不要讲。他住在我们家里面。过了一个星期，他回去了。我送他到 Kennedy Airport 的时候，我看到那个反光镜里面，我看到那个反光镜，哎呀，我有一个感觉，大概是我最后一面了。当他去了之后，那1985年2月，1985年2月6号的晚上，我向神要的最后的一个印证实现了，那我们决定奉献了。2月7号。我起来把小孩都召集起来，跟他们讲爸爸要奉献，谢谢他们过去1年半为我们祷告。那之后呢，我到学校里面叫了毕淑来帮我打了一封信给工学院院长，然后叫他帮我跟工学院院长说紧急的需要跟他会面一下。10点半我去把辞呈交给他，说我辞去我的永久教职，我的正教授的职位。哦，当我写信给爸爸的时候，他回信12天之后，他回信告诉我，看出他的信纸怎么通通被泪水怎么样，他的墨水通通怎么样糊掉了，他再用圆珠笔写上去，又哭啊，他在哭，他讲啊，我失去了我一个儿子，他讲我没有办法跟我的同事讲，我的儿子以后要靠化缘来生活了。我收到的信好难过，但是你知道吗？过了20天之后，过了几个月之后啊， 那四月十二号，我的税都还没报呢，那个时候，四月十二号的时候，突然他的学生打电话来说：“李教授，已经七天在荣民总医院里面昏迷了。”我赶快赶回去，拿了包裹，拿了个睡袋，我准备睡在他旁边。我只向神求：“神啊，求你，求你有恩典跟怜悯。”弟兄姐妹，在这边让我们看到，我们的神是怜悯的神，我们的神是有大爱的神，大爱牺牲他的儿子。当初我跟我父亲传福音的时候，他讲，你知道孔子孟子里面没有这种恩典呢，孔孟没有讲出来可以把儿子送给别人来换取怎么样救赎的。哎呀，我想是啊，我讲你不要相信孔孟的行不行，他讲我一生就是孔孟的思想啊。朋友，我告诉你，今天我们中间所有有中国文化的，我告诉你两件事情好不好。我告诉昨天我们一同学习的人，中国人有羞耻感，要面子，这个面子要面子，但是呢没有罪恶感，没有罪恶感，很难相信人是犯罪的，有羞耻感。第二点，中国的思想里面那个天是怎么样，没有怎么样性格的，没有属性的天，不像我们讲的，我们的天，我们的父神是有属性的，是有怎么样属性的，他有慈爱，他有怜悯。今天的保罗讲还有什么大爱，还有什么仁慈 kind， 因此对我们来讲很难。第三个，我告诉你还有什么，你知道今天你跟我很难，我们的文化中没有恩典的，没有恩典，也许有没有像圣经里面讲的这种恩典。今天你跟我要去传福音不容易啊，不容易啊，但是你跟我要有，保罗在这边讲的什么，哪三样，我们的神学习，我们的神是什么，有怜悯的神，我们的神是有大爱的神，我们的神是一个 kind God。 恩典可以消除罪恶本性所带出来的结果，但是我们的神又是公义的，你犯罪你忏悔，神会原谅你。但是看大卫，大卫家有没有罪的后果，有没有罪的后果，罪的后果仍然在那边。神 kind 让我们，让大卫可以，现在我深深相信大卫在天堂，他是神的心意的，但是他犯罪有没有后果，有后果，有后果。神 kind 仁慈，今天让你跟我思想到神的恩典可以消除人罪恶本性所带来的结果，可以消除他的罪恶的堕落的特性，可以消除，但是结果仍然会有。求你，求神让帮助你跟我，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神给我们的大爱，大爱到一个什么地步呢？你看到第四节、第五节到第六节，有一同、一同、一同、一同这个字出现这么多次，表示让我们一同跟主耶稣活，一同复活，让我们也看到一同要坐在天上。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你跟我应当怎么样，应当领受神的恩赐，他的怜悯，他的大爱，他的恩典，让我们来起来活在这个世界上，为耶稣而活，让我们参与属灵的征战，善用今生，莫想来世，让我们靠了神的恩典信耶稣，让我们罪得赦，让我们蒙赦免，让我们极力参与这个一定胜利的属灵的征战。我最后跟大家讲，当我到荣民总医院看到我父亲的时候，他已经昏迷了。我一路上去的时候，我只有一个祷告，我讲，神啊，我愿意把我的一生来换取什么，我已经决定奉献了， 我愿意把我一生的时间来换取你给我父亲15分钟，让他什么醒过来。因为我过去一生常常15分钟之内有一个方法带领人信主。我们有一个福音桥啊，我们印出来，用这个墨画出来的福音桥可以了。我想让我父亲15分钟醒过来。我愿意把我的一生跟你来换。一路上我向神求这个祷告，当到了荣民总医院，感谢主，他还躺在这个床上，我看到了。但是36个钟头我坐在他旁边，神没有怎么样答应我这个祷告，神没有答应我这个祷告。他怎么样吐出最后一口气，我看到那个呼吸器里面，神没有答应我要15分钟来换取这个机会向他传福音。但是今天每次有人邀请我上讲台的时候，特别是要传福音的信息的时候，我感谢神，他实在赐给我了15分钟。每一次我上讲台要传福音的时候，就好像神说定武，我给你15分钟。底下的人是别人的父亲，别人的母亲，把福音传给他们。朋友，你家里面有活死人吗？你如果有15分钟，你愿不愿意抓住这个机会告诉他认清困境，让他靠了上帝的恩赐能够接受耶稣，从神那里可以得到那个赦免令，赦免令可以飞越死亡线。我们低头祷告。我们的主，我们的神，我们感谢你，求你把你自己的福音放在我们中间。如果还没有接受你的人的心中，听我们这样的祷告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
以上节目是由更新传道会制作。